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主啊！谢谢你拯救我们，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也相信天父叫你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必定得救。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常常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不孤单。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身体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学习的问题，以及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我们都把它带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透过先知以赛亚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更多的来解决，把我们心里所有的问题带到你的面前。愿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心里的难题，也解决我们面对世界的问题。感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蒙你的自己的恩典，求你洁净我们的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临危靠主必得救的下半部分那标题就是求主拯救的祷告。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内容上次我们讲到了就是寻求神的仆人的祷告。那今天呢就是讲到我们自己要如何去求神要如何才能得到神的垂听。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以赛亚书37章5到38节我们一起来思想而且大家呢可以来唱一首歌，那这首诗歌呢就是我们上次一直在唱的，就是讲到投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来想一想，圣经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要去寻求神而不要寻求人整本圣经的最中间的那个地方，就是在诗篇的118篇的8到9节，他说我们依靠耶和华强是依赖人就是圣经的最中间的部分，为什么要把这个依靠耶和华不要依靠这个世上的人放在圣经的最中间。那以赛亚书呢也是把这个两件事情以西结经历的这个事情放到这个以赛亚书的中间这两件事和整本圣经都是一个小圣经和大圣经的一个的中间的部分。好，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思想怎么样才能够经历这位神呢？我们一起来先来唱首歌大家可以看得到吗然后看不到那里也有歌纸在那边君君你看看他们看不见的屏幕吗？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歌唱一遍，我们唱了很久了，应该很熟了我们再把它唱一遍。
万国你们都应当赞美耶和华，万民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他向我大施慈爱，耶和华的真是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因他本为善，他慈爱永远长存，因他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的慈爱存到永远。你是神，我要称谢你，你是神，你是真神，我们要
谢主，我们把这个歌呢唱得很熟，然后就知道啊，我们依靠什么。啊，我们一起来呢啊，把这一句经文好好的读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祷告，也就是今天的经文的中心，也就是要看到啊，寻求神的这个祷告是怎样。我们什么样的祷告才能够蒙神垂听呢？我们什么样的祷告才能够真正的哈、啊、来让神喜欢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最重要的就是啊，今天要学会怎么样向神祷告，我们的问题才会解决。所以我们来念一下这个37章20节，好吧，一起来。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好，感谢主啊。清楚吗这个字？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有三个地方，大家注意，那前后呢就是会有一个啊两边的对应，一个预言，一个应验。那第二点就是讲到敌人的骄傲和上帝的审判。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读过这个经文说求神拯救的祷告，怎么去面对这些仇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祷告，最重要的学到这个祷告哈，最重要的学到这个祷告。好，我们先来看呢第一点，先知的预言和他的应验。那37章5到7节是对应36节到38节。我们先来看呢先知的预言5到7节。那我们前面可以去回顾一下弟兄姐妹上次的内容，大家可以打开一下圣经，就是在36和37章的第4节。那讲到了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还记得吗？那派了这个他的元帅，一个元帅的这个官职就叫拉伯沙基，不是名字哈，是他的统帅的名字哈，就是他的官职。那他呢就围攻，把这个耶路撒冷都围起来了。那呢他就辱骂这个啊犹大的军民，犹大的这个王和犹大的那个军民哈。然后还有呢三位这个求和使团，我们说三个人，大家还记得吗？三个人，那这三个人的组成一个的谈判的团呢，就来到了外面与这个希拿基利谈判。但是呢，希拿基利就羞辱他们，对不对？啊，然后羞辱他们一顿呢，他就回去就报告给西西家。那西西家王呢，就主动的就怎么样，就撕裂衣服，把衣服撕裂了，然后呢，穿上了麻衣。然后就上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啊，然后就去找那个先知以赛亚怎么办。所以上次我们讲到他是怎么样去寻找这个神的仆人以赛亚先知，怎么办，这个事情很重要哈，很重要啊。那呢现在他怎么回应呢？先知有什么回应呢？那他那么谦卑，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披着麻衣，对不对啊？然后派这个手下来见这个以赛亚。所以第5到7节呢，就看见这个西西家的臣仆，啊，包括长老啊，包括祭司的长老，包括那些的啊官员，都来求见以赛亚先知。那以赛亚先知呢，就收到上帝的话，他因为他听见了祷告哈，然后因为以赛亚为他们祷告，所以以赛亚就对他们说什么呢？他就说，你看这里直接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这个主人当然是西西家了，对吧？啊，你们回去啊，告诉你们的主人，就你们的王，啊，说什么呢？耶和华这样说，也就这里告诉他神这样启示，啊，启示什么呢？他说不要害怕，你们所听见的那些话，就是亚述王的仆人们呢亵渎我的那些话，就是前面这个希拿基利，啊，这个希拿基利派的拉伯沙基。他怎样亵渎辱骂诽谤耶和华，还记得吗？啊，我听见了，上帝说我听见了哈，你们不要怕哈，我会怎么样呢？他说看哪，我要使惧怕的灵，就 就差派那个惧怕的人，就那个灵啊，邪灵啊，进入到亚述王的心里。那惧怕的人，就恐惧的灵进入到这个亚述王的心里面。他一听见那个风声，一听见消息，一听见那个哇，噩耗，就赶快的逃跑，跑回他老家去。哈，我一定会让他在自己的家里被刀杀死。这个就是一个预言哈。所以以赛亚呢就被上帝启示，就发出了对亚述王的审判。他亚述王一定会被那个灵给搅扰，就是很惧怕的灵，害怕的灵。接下来会怎么解释什么害怕的灵呢？他听到风声之后，他为什么会逃跑呢？接下来就要来证明哈。所以这里先知的话很重要，先知讲的对和不对呢，用什么方法来验证？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听到一个先知说话，他说的准不准？今天有很多人哇，我们预言这个大概这个预言这个世界末日是哪一天，还要多久，和这个地球怎么样会毁灭，有很多人预言哈啊，这个国家的命运怎么样，这个美国将来会有哪个人当总统，都有人去预言哈。那他到底这个预言家对和不对，我们怎么判断？哇，这个人很神奇哦，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哇，他发出的预言很准哦。那看看就是说他发出的预言会不会应验，会不会成为现实，这个就是标准。所以呢，圣经里面摩西五经启示我们，他说你听到一个先知，他说我们预言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听到上帝什么什么，怎么去验证他是真还是假，就是看他说的话会不会发生，这个就是应验，这个应验。 OK， 同样的，就像我们说有的牧师在台上讲道，他按圣经来讲道，如果他讲的话会发生，你就看看他发不发生。如果这个传道人这个牧师在上面讲的不会发生，你就不要相信他。如果他讲的过一段时间真的发生在某些人身上，或者真的发生在个国家里面，你就要相信这个是先知讲道，就是这个牧师在台上讲的他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这个就是叫应验。你看看这个人讲的到底会不会发生，这就是标准啊。过几年或者一段时间会发生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就说明他讲的是出于先知的灵。好，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那结果就真的发生了。然后接下来听了上帝听了以赛亚的这个祷告之后，西西家祷告完之后呢，就36到38节对应说预言就应验了。这个叫做什么的 fulfillment of the prophecy， OK， 它就会发生。所以36节就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就是当耶和华打发先知对西西家讲完之后，宣告审判之后，很快就发生了，就是短期内很快的时间就发生了。怎么发生的呢？然后这个 angel of the Jehovah，就是说这个 angel of the Lord， 就他这个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当中就杀了185000的他们的士兵。清早起来一看，哇，这个亚述王的这个军营里面全是尸体啊。那这个大弟兄姐妹一定要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个字，我们说这个字用法很特别，我们说很多的解经家都在解释这个使者是谁，大家要来思考哈。这里呢，这个使者在创世纪16章7节也讲到这个字，讲到这个使者，就说创世纪的16章7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上遇见了被撒拉赶出去的使女，叫夏甲。夏甲在旷野里面被逃出去，在那哭啊，然后他呢就那个这个使者就出现了，他就对夏甲说：“你虽然委屈，但是你是使女，你回去吧。”就听从这个撒拉你的女主人的这个吩咐，不要逃跑啊，回去啊，就好好的去顺服。所以叫他回去，就亚伯拉罕的这个生下了这个通过夏甲生下了以斯玛利啊，这个事情。哇，这个使者当时呢就是被认为是谁呢？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就是说
是几千年之后才能出现的那个耶稣基督，他提前变成使者天使的样子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就说他，我们说这里要清楚，基督原来不是我们说哎，他还没降生怎么会出现呢，对不对？他都还没有出生，我们说在公元元年的时候才出生，那为什么之前他会出现去介入然后去杀这些的军队呢？这个就是讲到的他个很重要的，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弥赛亚，就是指这个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他超越时空来到了世界，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不要说哎呀耶稣基督还没来，他怎么能够超越时空超越历史提前来到世上呢？这个就是我们全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地球还没出现之前，在太初，在那个宇宙万物还没有之前，耶稣基督已经跟上帝在一块，跟耶和华在一块创造宇宙万物。所以你去看看那个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说什么，这个 in the beginning， 这起初，对不对？创造天地，哦，原来耶稣基督就跟上帝在一起创造。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不是一个，他是独一的神。我们说这个神呢是个复数形式的，所以他呢有三位在一体，三个在一个里面，就像我们好像是人有灵魂体一个人，但是他呢有三位在一起去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在之前太初就有了，并且之后呢他一直和耶和华在一起在管理这个世界，甚至介入这个世界去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他会以使者的形象来出现，去杀死十八万多人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被那些人哎呀你们耶稣还没降生就出来了，这个有点好像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信心，超越的眼光看上帝，超越时间的空间的概念来信这位神。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活在2025年，其实我们已经早就在基督里面，那个我们的那口气上帝已经透过亚当吹在我们的身我们的心里面了。我们被亚当被造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亚当的身体里面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祖先还没有生下我们之前，我们已经跟祖先活在一起了，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灵是超越肉体的，所以基督徒不应该被别人啊那些有些解经家说哇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你们这乱解经啊，怎么会可能呢？他们老是觉得用现实来分析圣经，老是用历史的眼光来分析圣经。圣经有时候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你今天信耶稣并不是说哎，我来了我今天才信耶稣，其实你没在信耶稣之前你已经注定要信耶稣，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说你今天信耶稣之前上帝已经拣选你了，只不过你降生之后今天来的这个教会、哦、突然听见一个人讲耶稣所以你信了耶稣，其实你早就在耶稣里面那个预定你已经要信耶稣了，明白意思了吗？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被你的理性限制了，我们的灵性和理性应当是超越的信心，不然就不会觉得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的。很多的信仰都是很现实的，但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的。所以弟兄姐妹，基督徒是最有盼望的，他不会惧怕死亡，他不会惧怕未来，他知道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早就进入这个世界来介入这个历史里面去干涉这个很多的一些的事情了。好了，所以这个使者呢就出来杀了185000人，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来杀世界的这些军队啊这些王，所以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也会来审判。 OK， 你不要以为耶稣哇好慈爱啊，他就是要审判这些人的。好了，那大家一看哇，这个希拿基利就真的发生在他身上了。这个弥赛亚这个基督以天使的样式介入了历史，与前面的耶和华对先知的预言一样，果然在主前701年的一个夜晚 这个使者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出来，弥赛亚出来，然后把他们的军队杀了185,000人，不费吹灰之力，重重的打击了亚述王和他狂傲的气焰。那这个是风声一传出来呢，亚述王就真的应验了。亚述王希腊基利哇，很恐惧，好像里面被什么东西邪灵附身一样的，哇，好恐惧啊，看到死了那么多人，拔营逃跑。这个大暴君哈，然后跑回去，他那么骄傲亵渎神前面哈，这时候就仓皇逃窜。正如5-7节说，他回到尼尼微之后不久，就在那个庙里面，这个庙呢，他拜什么神？我告诉你，亚述王拜什么神？拜这个叫尼斯洛。尼斯洛是指什么呢？尼斯洛就是指鹰，我们说那个雄鹰。我们往往强大的国家呢，就会去拜这些鹰。罗马帝国就是以那个鹰，是做他们的那个国徽哈。今年的美国也是有鹰的，啊，德国人也很喜欢用鹰，啊。凡是他们想拜这个神的，就觉得哇，雄鹰，哇，这个鹰哈，他们很崇拜，他们要成为雄鹰哈。结果呢，他在拜他的这个，在这个庙里面拜那个鹰的时候呢，怎么样呢？这个鹰不能保护他，他回到尼尼微，这两个儿子就进去庙里面，正在他敬拜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就把他给杀了。你看，他们的神并不能保护他。他们所信靠的巨婴也不能保护他，哦、，OK， 所以他的两个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都很荣耀的哈，啊，谁知道取了这么好的名字啊？结果呢，啊，不是王就是王子哈、啊，然后就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了亚拉拉地。你知道亚拉拉地是哪里吗？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亚拉拉地就是挪亚方舟。然后最后停留的地方，我们说洪水之后，挪亚方舟停留在亚拉拉地。今天发现这个啊，我们说发现这个啊方舟的地方，大概就是在亚拉拉地。啊，今天有考古哈，发现他们在希腊这个地方啊，这个叫亚拉拉地，逃到这里。那另外一个儿子叫以撒哈顿，就接续了这个啊亚述王。啊，希腊基地，这里可以看出来什么？弟兄姐妹，先知预言真的是发生了。弟兄姐妹，狂傲、目中无人、目中无神、崇拜自己的神，哇！我觉得鹰那个巨鹰哈 ，OK， 雄鹰啊，崇拜自己的神，以为他们的鹰才是他们的神，藐视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这些统治者最终的结局就是死在自己的亲人手中。最后呢，死在自己的信仰中，他是在自己的庙里面死掉的，他们的神不能保护他，这就是结局。历史历代所有的统治者，不是死在自己亲人手中，就是死在他们的信仰中，是不是这样？啊，没有例外的。为何会这样呢？所以先知记录了这个亚述王的可悲的下场，有两方面，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会导致他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为什么导致他在自己的庙里面都会死掉呢？接下来就看两方面，来，两方面。第一方面，弟兄姐妹，第一方面就是骄傲。之所以死得这么惨，就是骄傲所导致的。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骄傲的敌人和审判的这个救主。来看第二点，骄傲之敌和审判之主，啊，这个叫两个方面。首先看这个骄傲，啊，这个世界的王非常的骄傲。8-13节，你看拉伯沙基羞辱求和使团之后，就回去了拉吉。这里说他回去了拉吉，拉伯沙基回去，啊，把军队继续围住这个耶路撒冷，他就回到拉吉，就发现了这个亚述王呢。离开了拉吉，拔营去离开了他，去哪里了？弟兄姐妹，亚述王去哪里了？啊，他去利拿这个地方去打仗了。为什么亚述王去打利拿呢？因为利拿是以色列的西南方，靠近埃及的地段，最南方的 利拿，然后把利拿给围了。为什么要打利拿呢？弟兄姐妹，原来亚述王听见了消息。什么消息？说古实王这个叫特哈加，特哈加这个人呢，他被称为埃及的古实王，埃及的古实王。这个人呢，就是尼罗河南边的这个附近的一个地方叫古实。那古实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说是埃及的南方，啊，他呢啊就成为了当时呢，我们说公元前701年，特哈加还是埃及军队的元帅。那到了公元前690年呢，就成了古实王，此刻他正统治埃及。所以这个哈特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什么意思？因为呢，犹大这个以色列南国犹大呢，这个西西家派了使臣，因为他被围了嘛，被希拉基利围起来了嘛，他要找援兵啊，什么时候来解围啊。好，那这刚好就因为他们与南方的这个埃及的古实王这个人签订了合约，这个埃及王呢就想上来，来从背后来攻击这个亚述王，准备解围。哇，这个亚述王听见了他，听见了他有风声说，哇，他要起来跟亚述王打仗，他要来支援这个犹大。此时此刻，你觉得这个亚述王会放过你吗？我就下去打下利拿，让你埃及不要上来支援以色列的犹大。所以这个时刻，他这个啊亚述王是知道南方埃及蠢蠢欲动，所以他必须说，我要挡住你，让你不要上来，我要把犹大打下来再说，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呢，他为什么就一听见就很生气呢？他要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啊，他就很快就差派使者去见西西家，因为西西家呢去求助埃及，所以他很生气。哇，我把你围起来了，你还想找援兵啊？我先把你这个援兵给堵在那边，让上不来。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啊，这个亚述王非常狂傲，他有强大的军队，这边可以围住你，那边可以挡住埃及，就是这么厉害的帝国哈。所以呢，他免得受制于敌人，所以他火冒三丈，怀疑西西家串通埃及，就打发使者去跟埃及说了恐吓的话，说了甚至于亵渎神的话。你看他最严重的就是不但恐吓一个西西家王，他还说了一段不该说的话。你看第10节后半节说，你要对西西家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气哄你说耶路撒冷并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这里就告诉我们哈，我告诉你，现在就开始骂你们的神了。你不要以为，你不要听你们的上帝很厉害，我告诉你，你对犹大，我告诉你救不了他，就是你们的神，你们所依靠的耶和华，这骗你们的啊，就是这么厉害啊。他多狂妄呢，接下来就开始来讲了。他说，我就是比上帝厉害，怎么回事？好，接下来这个11节就开始讲了。他说什么？看哪，你曾经听说过吗？啊，亚述，我们的亚述的每一届的王，历代的王，到向万国所行的所有的国家，我们全部把它灭绝，难道你们能靠耶和华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国有哪些呢？来给你讲一讲，北边的幼发拉底河的这个歌善和哈兰地，我们这个亚伯拉罕的祖先的，以前亚伯拉罕祖先的所在地啊，这个哈兰和利色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在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家的神都没有保住他们的国家。第一个。第二个说，北方的叙利亚王，叙利亚的地方哈马王和亚拔王都被我消灭掉了。再给你举例，巴比伦的北方的那个叫西法瓦因、西拿和以瓦的王，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哪里呢？这些国家的神有没有救他们？救不了。所以西西家，你等死吧，你想找埃及帮忙，我告诉你，我把你打的就是爬不起来。好，他就这么狂，说你们的神是假神，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才厉害。这个就是他的狂妄，你知道吧？所以他的狂妄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骄傲，非常狂。 人呢是上帝的工具，反而觉得自己是上帝，这就是统治者的雄心壮志，是不是啊？我们说拉伯沙基传达的话，今天亚述王继续把这个话向西西家传递，不但要传递哦，还写了一封信。他很嚣张，不但恐吓这个西西家，他还写了一封信给他作为呈堂证供，是不是？这个信里面这个写的狂傲到用信来确定，他说我就是把你这个耶路撒冷干掉，你们的神都要被我干掉。这封信不敢写呀，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他是仗着自己的实力啊，仗着自己比上帝还厉害哈、哦，他就知道有信为证。有了这封信，他就死定了，对不对？狂傲者狂就狂的不可怕，最怕的是留下证据。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诽谤人，我们攻击人，千万不要留下证据。你知道，在微信里面，或者是你骂人，你攻击某个明星，或者是你说人家坏话，你千万不要在微信上留下证据。有弟兄姐妹说：“哎，我骂了他，我把删掉呢。”弟兄姐妹，删不掉。你只要骂过他的话，你只要诽谤他的话，我告诉你，微信是留下证据的，他可以拿这个证据去告你。听懂意思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就是骂人的微信和 email 啊，千万不要留下证据。这样的话你这个说出去的话就收不回，对不对？还要呈堂证供，你没有后悔的。所以接下来惨了，我们看惨了。所以以色列圣者开始审判了，审判就有证据嘛，对不对？啊，证据嘛。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重要的审判。既然你那么狂妄，还留下证据，好，以色列的这个神圣者就开始动手了。你看，好了，那听到这个话之后，啊，这个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上帝立刻回复他。啊，你放心啊，在哪方面答应他呢？首先，耶和华的神如此说。你已经祷告了，你让我来攻击，来打败这个西拿基利，我告诉你，你放心，这个亚述王活不了长久。首先第一点，你看第一点二十二节，啊，这是耶和华关于西拿基利说的话。你辱骂亵渎谁呢？你高举你的声音，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人有理不能用大声的声音嘛，对不对？你觉得我声音很大，所以胜过别人，是不是？声音大没有用，然后你高举自己没有用。你的眼睛长在脑袋上没有用的，我跟你说，你看了没用，你狗眼看人低，你知道吧？是这样骂的，你看你这样看耻笑，你看那耻笑你 ，OK 啊？首先是这样说啊，其实呢，你不是在针对谁，你看我们一起来念这句来，乃是攻击以色列的什么圣者，其实你是在攻击那个 Holy One of Israel， 这个是弥赛亚。以色列的保护者，以色列的圣者，你攻击的是神呢、啊？你攻击的是这位救主啊！哈 ，OK， 这是第一点。所以呢，你借着什么来？你借着你的臣仆来辱骂主，你借着西拿基利这些人来辱骂我们的神。他说说什么？怎么辱骂？借着我许多的战争，我已经上到了山的高处，我已经到了黎巴嫩山的顶端。我要砍下黎巴嫩的高大的香柏树和上等的松树，我砍光它。我要进入极高的之处，我要让进入它的树林当中。这里跟那个撒旦堕落是一样的。你知道撒旦说，我要登上那个至高之处，那座山，耶和华的山，我要坐那个耶和华的宝座，我要坐上帝的宝座。这个就是撒旦的在这个说的话。所以他这个亚述王说的话是像撒旦一样的骄傲，他必然被上帝啊来打败。他说我挖井喝水，你去求埃及，我告诉你，我用脚掌就可以把埃及给踏平。他说尼罗河，我把我的军队派去，尼罗河都被我们全部踩干，尼罗河全部 干掉，河流 都流不通。这就是说埃及古时王不是要 来增援吗？我告诉你，我连他河流都不要那水喝，我挖井喝，你没有水喝，就这么嚣张，对不对？好了，中间你看中间他怎么狂妄的？中间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讲到他的亚述王的结局。你看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说耶和华判决亚述王的结局， 什么结局呢？他说，你亚述王没有听见我古时所做的事情吗？你就没有听过我以前我所定的一切的事情吗？我告诉你，我使用你亚述王去管教这些国家，不是你很厉害，是我使用你，你是我的工具。我已经利用很多的国家来做了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让你去毁坏那些城邑，让你去怎么样毁坏，把他这些城全部变成乱堆，用战争把它摧毁，其中的居民呢力量微小，惊慌羞愧，这些人为什么那么软弱？不是你厉害，乃是我使用你。他们惊慌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他们像房顶上的草，他们是未长成的庄稼，我就把它弄死了。你厉害吗？是我叫你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不知道吗？哎，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你坐下来，你出去，你进来，你做什么我都知道，我都清清楚楚，连你向我冲动发怒我都了解。因为你向我冲动，所以呢，你的狂傲就上升上升上升，传到了我的耳中，于是我要把钩子勾住你的牛鼻子，我把你的鼻子勾住，然后把嚼环套住你的嘴巴，他把它比作牛，然后把它套住，你是马也好牛也好，我想把你套住，然后把你拽回到你来的地方。你这不是一个倔强的牛吗？你这个 是个撒野的马吗？我想把你套住，把你勾回去，就这样啊。 OK， 所以呢，我们说你放心，亚述王一定，他的骄傲会导致我审判他，他就像牛像马一样的被我控制。但是子民会怎么样呢？你放心，亚述王一定不能够把你攻下来，你们还要存活。亚述王不会把你这个城市攻下来，你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生活。怎么生活呢？好，第三十节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一个证据，你放心。什么证据？弟兄姐妹，一个 miracle， 一个 sign，就是一个的神迹，一个的记号给你。他说，今年你要吃地上长出来的，明年要吃自己长的，后年你们还要耕种，还要收割，栽种葡萄园，吃它的果子啊！你看到没有？这里指向的将来三年你都不会被亚述灭掉。亚述算什么？他那么狂妄，不能动的。他说将来，这里指向将来，你们回归的渔民，虽然你们不会被亚述所灭，但是你们可能会被之后的巴比伦灭掉。所以他不会交给亚述王，因为亚述王太骄傲了，后来就交给巴比伦把这个南国掳去了。七十年后上帝就说，你回归犹大家，七十年后就剩下逃脱的那些人呢要回来。这里讲到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民族的剩下的极少部分人会回归，他们将要在这地生活下去，直到耶稣基督来降生。很多人乱用这句话，哎呀，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读经，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扎根和结果不一样，要经历很多患难，很多战乱，很多失去家园，很多痛苦，然后他们反过来的人很少，才能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别不要乱用这句话，哎呀，教会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你们要受苦，知道吗？所以犹大家有剩余的子民要回来，这一群要从耶路撒冷出去，逃脱的人从西安而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他的嫉妒的心，他爱这个民族的心，他要成就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将来你们要回归，要复兴，这只像将来的以色列的将来的生活。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不但要审判亚述帝国，还要审判不信靠他的那些子民，会将他们抛向列国。这些以色列人会经过火的洗礼，失去国家，失去自由，受尽苦难，然后才会回归。回归的人很少，成为神的选民，后来要从这里建立教会，来祝福万国万民。所以这个是讲到将来的这件事情，上帝要成就啊，他在成就。好，最后我们可以看见，总结一下， 33-35节，神的审判，总结一下。所以耶和华论到亚述王如此说，说什么呢？啊，他必不能进入这城，亚述王一定进不了这城。你们围而不攻，你攻不了，你们不能在这里射箭，你们不能使用盾牌，就是说去攻这个城的时候用盾牌，连盾牌都用不上。你们也不能筑台来攻击这个城市，也就不能说我们来攻城，连攻城的机会都没有，打石头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啊？你从哪条路上来你就从哪条路上滚回去，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们靠近了这城，虽然把它围起来了，亚述王你都不得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看见了吗，弟兄姐妹？这里就是讲到上帝的审判，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第一点，因为他们狂妄，所以以色列圣者就照着他的狂妄来对待他。所以这个图片告诉我们，你看他正在这个啊拜这个阴啊这个阴的时候，然后就被他儿子给杀了。亚述王就在这个庙里面就被他儿子杀掉，是这个结果啊。感谢神。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神为我们准备了这些东西，为了这些反复无常的子民，为了拯救耶路撒冷是怎么拯救的。今日的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不是？今天说中东这个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没错。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受洗之后也是他的选民，也没错。但是上帝不会因为我们是他的选民就听我们的，是不是这样？你不要以为，哎呀，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祷告上帝一定听我的，是不是这样啊？啊，我告诉你，不是因为你敬虔，也不是因为你常常来教会，也不是因为你做了多少好事，哎呀，我出去做了多少事情，我在教会里面做了多少服事，这些都不是重要的啊。偶尔光顾一下教会，哎呀，我去支持一下教会，没事我就靠自己，对不对啊？有困难，我们有疾病，哎呀，主啊帮帮我，我们就祷告一下。所以的弟兄姐妹，神就会来帮助你吗？为什么我们很多基督徒说，哎，我不信基督了，因为耶稣不听我的祷告，所以我就不祷告了。很多人，我看见以前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啊，信了一段时间发现他的祷告其实主耶稣不听。为什么你的祷告不听，弟兄姐妹？为什么你遇到问题遇到困难，你的祷告有时候上帝不听，有时候会听，有时候就不听，好像这个神不太灵啊？我要是去烧香拜佛，我求人，我倒很快解决问题，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你们会觉得我找人比较快一点，我找关系还比较快，我用钱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神为什么帮助你？你看看西西家王的祷告，我们到底学到什么？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什么样的祷告神才会垂听，什么样的祷告才会得到上帝对我们的祝福。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37-20节，求主拯救的祷告。你应该从这里学到一个祷告。好了，14节说，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是那个亚述王很狂妄的一封信送到他面前。然后他做了什么呢？你收到敌人的恐吓有证据，你做什么？弟兄姐妹，他就上耶和华的殿，将这个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就展开了。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收到别人的恐吓的信，这些证据你就把它放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这叫呈堂证供。我们的祷告就是完全没有证据的。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有没有证据？你告诉我，证据非常重要，没有证据你这个祷告首先就是理亏了，是不是？我就把别人对我的这个事情，我先把他的证据放在上帝面前，这就是证据。上帝是看证据的，是不是？好，西西家就接过这个书信，就刚好就告这个亚述王，对不对？好，所以有这个证据，那你的祷告就不是随意的了，你的祷告是有的，有目的的，有方向的，有信心的。好了，接下来呢，西西家就向耶和华祷告，来看他的祷告怎么祷告的。既然拿到证据了，第二步我们来看说什么。第一个，16节，16节说，证据确实， 你看这里有一个平行的结构，我们来看哈。那么第一个，耶和华求你侧耳听，求你侧耳听。然后呢，耶和华求你睁眼看，看什么？看西拿基利派人来辱骂嘲笑永生上帝的一段话，永生上帝的一段话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首先要讲到这位上帝是谁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你不能对这个上帝很模糊。很多弟兄姐妹对这个神不清楚就胡乱祷告，也不知道这个神到底像长得什么样子，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弟兄姐妹，这个上帝长得什么样子呢？首先第一步，坐在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个神不是那个鹰，不是信靠那个鹰的神，是二基路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个神呢，是两个基路伯之上，也就是说，摩西是照着上帝的启示建造了会幕，建造了约柜。约柜呢，要用那个做好之后，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用金子打造，那个是按照天上的启示来做出来的一个的约柜。在这个约柜基路伯上的这个神才是你要认识的神。所以你必须知道你的神是怎么样，有两个基路伯，有天使围绕的，这是第一个你要清楚啊。然后呢，他是谁呢？以色列的神。这位神是拣选哪个民族的？告诉我。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他是拣选以色列的神，不是拣选中国的神，也不是拣选啊这个美国的神，也不是拣选其他的国家的神，他是以色列的神，这是最重要的。 OK 哈。然后下一个，这个神是什么呢？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而且这位神呢，是天上的万有全部的国家的起源，所有的国家都是靠这个神来出现的，国家不是自己凭空出现的，是这位神让他建立国家，这个是从神让他建立国家，所有的国家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而且这个神是复数的，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啊，不但是国家的起源，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他创造了天地。弟兄姐妹，他创造了天地，他是创造主，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创造的。所以请问你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你必须认识你的神。然后呢，中间是告诉我们用证据来说明，十七到十八节平行啊，耶和华求你听，然后你看吧，我现在把这封信，亚述王的信，西拿基利的话放在你面前。这封信里面讲到的证据说他在辱骂羞辱这位神，羞辱永生神，这是证据一。那证据二是什么呢？耶和华，亚述的所有的王果然是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扔在火里，因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被灭绝了。这里告诉我们，亚述王自称为神，他以为其他的神都是啊，比其他的神都厉害。所以这个亚述王的骄傲，事实证据有两点。最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二十节，来，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里现在前面的证据摆完了，上帝的名字讲清楚了，我认识这位上帝。你们很多时候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你读的圣经太少，大概对这位圣神不认识。我们说你多读圣经，你就会知道上帝的属性，上帝是什么神。好了，接下来就是总结，耶和华我们的神呐、啊，你不但是以色列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神，而且唯独你是神，你一定要来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权势和恐吓，祈求你能使全部的国家都来认识只有你一位神。所以呢，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怎么样？使万国万民都认识你有一位神， 所有都有神，我们中国有很多神，天上地下上万个神，全世界所有的神，哪个是真神呢？但是唯有一位神，哪位是真神？告诉我，哪个是真神？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有一位神，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让你知道我信的神是真神。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信心说，你的神你认不认识他？你称呼他什么名字？你的证据是什么？然后呢，你让所有人都来认识他吗？ OK， 今天把他们关起来。所以这个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西西家代表整个遭受危机困苦与被这个强国欺负威胁的小国的祷告。这个祷告不是为自己求，而是为，也不是为子民求，也不是为我们的国家求，而是为神的名去求。上帝的名受到羞辱，亚述王羞辱神，并不是亚述王羞辱我，他是羞辱这位独一的神，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我们是为着他羞辱神的名，我们有根有据，他骂我的话我都摆在你面前。今天也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世界，他们辱骂上帝，怎么辱骂你知道吗？他把上帝神儿子耶稣基督说成是一个普通人，他们说你们的耶稣是个先知而已，你们的耶稣啊，这个跟那个古代的圣贤一样，跟什么苏格拉底呀、跟孔子孟子啊，跟那些圣人是那个贤达那些名人一样，差不多就是一个好人而已。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个人，只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只是一个先知，一个哲学家。他们说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主而已，根本就不把耶稣基督当作是神而归荣耀给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这回事？特别是我们看到电视电影里面、媒体里面、微信上当众辱骂耶稣基督，我们要跟他们吵吗？弟兄姐妹，如果他说哎，你信的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他是一个外国的神，他是一个以色列的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就骂你，你们信的耶稣基督有什么了不起呀？甚至骂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算什么东西？你就跟他吵吗？你就跟他吵，你不要跟他吵，你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传福音给他，我跟他讲耶稣是神，他羞辱我，你就不要去跟他吵，不要跟他辩论，不要以为你可以压过他，不要跟他辩论，你就来到神面前祷告，主啊，你看那个人骂我，你看那帮人骂我，骂我不要紧，他骂你耶稣基督不是神，他骂你信的耶稣是假神，是迷信。所以你来祷告的时候马上就把他呈堂证供，你告诉神，神啊，他这样说你怎么办？你愿不愿意让人知道你是神呢？求你彰显你是神，这个很重要。你把别人骂你的话通过祷告向神求，然后神就差派使者进去打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还有一个例子，我不是表明对某些人的恨，我不是想说他们，而是说你知道吗，他们说我和师母没有孩子，你们没有孩子是因为你们信耶稣的缘故，你们没有孩子就是因为你们这上帝不帮你，你祷告也没用，上帝是不给你孩子，你的上帝是假上帝，你信他干什么？然后他们侮辱我们两个没有孩子，所以我们怎么办？我和师母两个回去就掉眼泪，我确实没有孩子，有什么了不起？我确实没有孩子。他说你们没有孩子不能帮我们带孩子，你们不能帮我教主日学，我们的孩子不听你的，因为你没有孩子。这不是辱骂我呀，这是辱骂主耶稣啊！主耶稣拣选我们做他仆人来服侍他。请问保罗有孩子吗？彼得有孩子吗？耶稣有在世上结婚了吗？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不是羞辱我，他们是羞辱上拣选我的上帝，拣选我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人很多人哈都受到报应，主耶稣差派使者立刻叫他得病或者叫他受到惩罚。我亲眼见过好多人骂我们没孩子的都被上帝审判，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话， 尤其是神的仆人，我们因为他会到神面前去交托神。你们也是一样的，你们一定要去把你的孩子带到神面前。谁欺负你，你就知道恶人会被恶报，但是一定要把他在祷告面前交给神，明白了吗？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句，来，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感谢神。所以最后呢，我们的教会要同心的祷告，因为有人逼迫教会杀害门徒，抓他们坐牢，这些门徒就同心合一的祷告，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我们都要会祷告哈，合成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要抵挡耶稣基督，外邦人都聚集要打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所预定的事。现在我们求主鉴察，然后把那些人的事放在上帝面前来，他们怎么对我们，一面大胆的讲道，一面的行神迹，让耶稣基督大能临到这些人身上。祷告完了，哇，整个地方都震动了，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我们打开你的诗歌本，还在这个143首，我们一定要呼求神。当我们遇到很多的艰难的时候，很多的困苦的时候，甚至我们身上的疾病，连医生都说哎呀，你的疾病啊不可以治了，就等死吧，你都不要灰心，你把那个医生的诊断放到上帝面前去。我呢被那个医生说哎呀，你得了红斑狼疮要死了啊，要死了，我就说神啊，我把这个医生的证据放到你面前祷告，你来帮助我。你知道发生什么吗？后来神就差派我的这个以前现在的师母，以前我认识女朋友，她来帮助我，哎，她跟我医治好了。哎，我就是因为神听见了祷告，他是叫人来帮助你来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就是祷告的重要性，你把证据放在神面前好吧。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要呼求好吧。
祝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转离所有的恶事，等一旦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总要高举你的生命，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但一旦单跟随你，跟随你，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
愿你来怜悯，
愿你来怜悯，荣耀在赐下你，我呼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 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阿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把所有的证据放在你面前，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遇到的任何的问题，我们遇到很多人的嘲笑，我们的信仰有时候被人家给羞辱，我们都说主都不是我们的事，他们羞辱你的名，他们来想藐视你，就像亚述王一样的藐视以色列的神。我们把这些事情都交托给你。有人嘲笑我们，因为我们侍奉神，因为我们服侍神，他们觉得我们很奇怪，他们嘲笑我们，你们基督徒老是去看圣经祷告啊，老是做那些事情，其实他们是藐视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祷告，我们把所有的我们的困苦，所有对我们针对我们的人，我们都把它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愿你照你的旨意来介入我们的生活，介入这些嘲笑我们的人，因为他们羞辱你，不是羞辱我们。所以我们的主耶稣说，在恨我们之先已经恨耶稣了，他们讨厌我们信仰你信靠你，就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恨。求主赦免他们，拯救他们，介入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能够来被你改变，使他们能够悔改归向你，万民都敬畏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